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Thank you.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，
我是张晨，
非常的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。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。在这个喜乐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要对神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他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生存的意义，我们要用赞美的声音歌颂他。
主耶稣谦卑地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确实应该感谢他。除了用我们的口来感谢他以外，我们是否有思想过我们怎样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回应他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，来默想到底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呢？这首诗歌的歌名叫《有什么能献给他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被人毁谤、被人攻击、被人拒绝的人。如果他真的是基督，为什么他会遭受人的拒绝和羞辱呢？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到这一位被众人毁谤、攻击、羞辱、拒绝的人就是基督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 庄西和牧师的讲道信息，题目是耶稣被人反对的指标。
让我们一起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二章34到35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34到35节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：“这孩子被立，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。”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这段经文里头说到，主耶稣将要成为一个画饼，一个被人毁谤的画饼，就是说他会遭受人的反对。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对画饼这个词是翻译得词不达意。如果你参考英文圣经，你就会看到画饼这个词在英文圣经里是翻译为 sign， 就是指指标的意思。要明白这节经文，整个钥匙就是在于 sign， 就是画饼或者指标这个词上。按照希腊原文，画饼这个词确实是应该被翻译为指标。这节经文是要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指标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指标这个词在福音书里是经常被用上的。如果你翻一翻圣经的经文汇编，你就会看到所用的次数之多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主耶稣来到世上成了从神而来的一个指标。指标就是为了传递信息的，所以英文称之为 sign。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手语，就是 sign language， 就是用手势向聋哑人传递信息。聋哑人听不到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必须用手语来跟他们交谈，所以手语就成为了他们的指标。聋哑人士是以不同的指标手势来传达信息。从这节经文我们读到，主耶稣就是神的指标，也就是说他是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。这跟约翰福音的起头是十分相似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到，太初有道。道按照希腊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指说话或者言语的意思，是为了传达信息的。言语是我们能够听得见的信息，而指标是用耳朵听不见的，但是却是可以用眼睛看得见的信息，能看见但是却听不见。主耶稣作为神的指标，是传递着一个眼能够看得见的信息。借着这个指标，许多人会兴起，许多人会跌倒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因为这将会决定我们的将来到底是跌倒还是兴起，或者两者皆是。在同一段的经文里头，我们读到两个年老的圣徒西面和亚拿。你记得约瑟和玛利亚的动人故事，他们抱着婴孩耶稣进入了圣殿，在圣殿内遇见了西面。 当他一看见这个婴孩，他马上为这个婴孩长鞭大论。在圣殿内遇见人抱着婴孩是非常平常的事，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婴孩的托管服务，所以人要到圣殿里敬拜，他们也必须把婴孩一同带进去。他绝不是圣殿里唯一的婴孩，西面既然长期在圣殿左右，他一定见过不少的婴孩。但是当他一见到婴孩耶稣，他马上有话要说。他说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我们会觉得奇怪，我们说，老人家啊，这只不过是婴孩而已，你怎么说他是救恩呢？但是西面确实说了不少话，其中他说道，他这个婴孩是从神而来的指标，这是神给予人们一个用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指标，他将会决定人们的将来到底是得救还是不能得救，这都在乎人们跟他的关系如何。西面所说的指标却是令人难以理解，他说这是从神来的指标，这人会遭众人所反对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我们看不透到底西面所说的指标是指什么。这个指标不是说众人都得跪拜耶稣，这个指标也不是说众人都拥抱爱戴他，相反的，这个信息是说主耶稣来了，他是为着全世界的救恩而来，但是他却要被群众所拒绝，群众要攻击他反对他，这真是出人意外。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着弥赛亚，以色列的救主，他们的王，而西面却说他会遭人拒绝，被人反对，每个人都要毁谤他。接着老人家转头对玛利亚说了话，你尝试想象当时在圣殿内的情况，这位老人家手里抱着婴孩耶稣对玛利亚说，玛利亚，你的心要被刀刺透。这里西面是用着一个不常见的希腊文，希腊文有许多个字都可以解作为不同形状的刀或者剑，在新约里只用了其中的两个字。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指的是一把两运的宽边大剑。我尝试了解为什么路加要用上这个词，或许因为这把大剑，因为剑有一个把手连着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十字架，可能西面的意思就是指向十字架。我想你一定见过剑是什么形状的，多么像一个十字架。西面向玛利亚说，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啊，这可不是一个好听的信息。你来到圣殿里头敬拜，这个老人家却滔滔不绝，他说这个婴孩是以色列的救恩，这句话是非常的悦耳，你还以为民众都要欢迎这个救恩呢？但是怎么说到玛利亚的心要被刺透呢？这可是非常致命的。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是要被人议论、指责、毁谤，神给了全世界一个指标，但是人们会欢迎吗？没有，人们拒绝了。当你查看毁谤、争论这个词，就如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六节就被翻译为争论，就是指人们反对争论的意思，他们说耶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？他怎么可能是救主呢？ 在犹大书十一节，毁谤这个字是被翻译为背叛，是描述可拉的背叛。在罗马书第十章二十一节，这里说到以色列人是悖逆顶嘴的百姓，反对这个指标是非常的激烈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掌握。我们本不以为这般的指标能够指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换句话说，你怎样才能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？你怎样才会知道耶稣是救世主呢？这个指标往往是出人意外。这个指标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所看见的一个人，他是遭到群众所反对、批评、毁谤，这就是指标了。这是你心目中的指标吗？许多的宗教人士都是被群众所尊崇的，比如说佛陀、释迦牟尼，人人都尊敬和崇拜他，起码他是一个得道的高僧，没有人会说他的坏话。同样的，有没有人会说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，说他是一个坏人呢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每个人都尊他为先知，他是受人敬拜的，差不多被人当成是神。你会以为耶稣也是如此吗？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这样说，要是你遇上这样的一个人，或者你曾经听见许多流言，你对这个人的印象会如何呢？就拿我个人为例子吧，你可能不相信，这世上有许多人都在说我的坏话，我一点也没有夸张，我走到哪里都得不到安宁，因为总有人经常说我的坏话。这不是因为我想人多讲我的坏话，谁愿意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呢？你跟人素未谋面，但是他们却早已经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。几年前，我以为我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就是哥斯大黎加。你知道哥斯大黎加在哪里吗？要是我拿一张地图给你看，你能够马上指出来吗？当我到了那里，我还以为没有人会认识我，但是我错了，在那里还是有人听过关于我的流言坏话，说我是一个坏蛋。马上的，大家就分成了党派，有一边某个程度上还支持我，但是另外一边却坚持认为我是个坏蛋。当你听到了好一些的坏话，你难道还会说，哎呦，你是这么坏，我真的想跟你交个朋友？就算是你的朋友，一旦听了这些流言，他们心里自然也会产生怀疑。俗语说空穴来风，这个家伙肯定是有问题。所以当我在遇上他的时候，你也得起了戒心，你心里会想，这就是他，我必须要小心。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要是每个人都在说耶稣的坏话，你干嘛还要相信他呢？同样的，要是你满耳朵所听到的都是关于教会的坏话，你干嘛还要去教会呢？这就是反对的意思。耶稣将会成为人们反对的指标，也是人们所拒绝的指标。群众会争论，会反对，会毁谤他，这样这指标就成为了你信心的考验。如果因信耶稣才能够得到救恩，而每个人都说他的坏话，你还会信靠他吗？我们今天的环境还真的不错，有谁在说耶稣的坏话呢？几乎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况跟新约当时的情况是有着巨大的区别。 这也导致问题的出现。既然情况有别，信心也有所分别。你看，要是我被人说坏话，而有人坚持说，我听到关于你的坏话，但是我还要相信你，哇，这可真不简单了。但是如果我被众人所爱戴，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每个人都敬仰我，那么你哪里还需要信心来去相信我呢？比如说，反对我的教导的人近年来少了，这是因为很多教牧的领导们开始表示不反对我所教导的，事实上他们在重点上都认同。有一位姐妹从香港去了澳大利亚参加我们那边的教会，她以前在香港也有参加教会，她的牧师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牧师。这位姐妹到达澳大利亚之后，她就写信给她以前的教会，询问关于我们教会和关于我的事。她所得到的答复是，那是一间好的教会，能够的话你应该参加。这样的答复使到她参加我们的教会便一点都不困难，因为她是得到了他以前教会的赞成和认同。如果要出一道难题的话，将会是如此。不论他以前的教会怎么说，他应当自己查看、聆听和查考圣经，以致他能够决定这间教会是建基于神的话语之上，就算别人反对，我还是得参加。问题的所在就是我们通常太注重别人的认同或者别人的不认同，对人对教会也是如此，我们不懂得自行决定。我发现人们对我的爱戴只是基于一个因素，就是近年来人们对我的反对逐渐平静了。让我告诉你，当你遭人攻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。当你被人攻击，每个人都会从你旁边溜开，你也就知道你有些什么样的朋友了。主耶稣被捕的时候，当时的情况是如何呢？就是连他的门徒都离弃他了。在被人攻击的时候，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人的本来面目。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亲身体会过。我说这一切是为了帮助你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这个原则是关乎信心的。究竟我们的信心是新约的信心不是？马丁路德对我们说，单凭因信得救。问题是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信心呢？我要说的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耶稣遭人反对，被众人所拒绝，而你还是坚持要相信他，这就是真正的信心。今天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？是因为普世亿万人都相信他吗？每个人都信耶稣，要你举手决志相信他又有什么困难呢？如果你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，家里信基督教，你只需要跟着父母而成为基督徒，这又有什么困难呢？就算你的同学朋友们反对基督教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最起码你的父母比起同学朋友更为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也要面对严重的困难，就是说你儿女的信心究竟是不是真诚的，或者我的女儿相信耶稣只不过是因为她尊敬我信任我，这是不是新约的信心呢？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对我的女儿来说，信耶稣并不需要克服任何矛盾和反对，最起码在我的家里是找不到反对的。主耶稣是被尊崇的，就是别人反对耶稣， 这也并不重要，因为我的女儿所爱的人尊敬耶稣，所以对我的女儿来说，父母的意见是最为重要的，其他人的意见并不重要。所以你和我都得掌握这一点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是不能够有新约的信心。在我们教会里头，甚至在我们的同工圈子中，不少的人跟随耶稣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尊敬我。如果他们对我的看法有所改变，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也会跟着改变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信仰都是依靠人的。让我们再次的回到这个问题，你的信心是建基于什么之上呢？在圣诞节，我们谈的是从神而来的指标，你能够接受这个指标吗？你到底为何要来教会呢？你信而受洗只是为了我喜欢基督徒，他们的人品不错，彼此互相相爱，我也甘愿成为他们的一份子，难道这就是新约所说的信心吗？新约唯一提到的信心，就是当众人都反对耶稣，都拒绝耶稣的时候，我还是要相信他，这就是神迹。如果你相信耶稣是因为众人都相信耶稣，那只不过是羊群的效应，每个心理学家都能够解释的。在基督教的国家里，差不多每个人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你只需要跟着大队走就行了，你用不着有什么信心的。如果说这是得救的信心，根本不是新约里的信心，你说是吗？相信就是在众人的反对声中也要坚持相信，这就是这个信息的中心。更出人意外的，在这里我们同时发现信心的对象就是主耶稣，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真的，正是因为他被众人拒绝了，他就是从神而来的指标，他就是从神而来的讯号。如果你不知道当相信谁才对，那么你举目观看，看看谁是众人所拒绝的，这就是信心的对象，就是主耶稣。我们也得注意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到底谁在拒绝耶稣呢？谁在为难他呢？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真的是有眼可见，有耳可听吗？今天我们读圣经，都以为众人都是支持耶稣的，那绝对不是圣经里所记载的。你可曾留意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经常被众人所拒绝的呢？让我单从马太福音举一些例子，看看是谁拒绝耶稣，也看看他们对耶稣的评语，他们所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像那些文士，文士是当时的律法师，是非常有学问的人，对圣经是有一定的研究，他们被称为是律法师，那是因为旧约的主要部分就是律法书，旧约的头五本书就是摩西五经，也被称为是律法书卷。文士们都精通旧约，他们的意见岂是等闲呢？他们说了些什么？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节，他们说这个人就是指耶稣，他说了健忘的话了。从圣经专家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是极其严重的指控。让我们再看看法利赛人，他们是极宗教化的人，非常热衷，他们是主要反对耶稣的一群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他们说这个人就是主耶稣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你看他们的指责是接二连三的，并非偶然一次，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， 因为他们是组织宏大，并且自命是热衷的一群，他们自以为对神忠心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四节，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他们指控耶稣是靠着鬼王的力量来赶鬼的。对于你来说，法利赛人、律法师、文士们的意见可能不太重要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要的。一般的百姓是不懂圣经的，他们需要依靠他们的宗教领袖来给他们提供意见和指教。文士就是圣经的专家，是宗教的导师，法利赛人也是属灵的领袖，说的可不是他们中间几个无知之士，而是整班的，不是一两个，而是整体的，都说耶稣的言行举止都是借着魔鬼的能力。当然百姓被他们深深的影响了，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我们便可以看到，连百姓都反对耶稣，他们说耶稣是贪吃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请大家注意，人们并不敢做出属灵的指控，因为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他们必须让领袖和他们的导师来指证。但是人们指控他，说他是贪吃好酒，物以类聚，同流合污。对耶稣的攻击是不断的在升级，一直到大祭司那里。大祭司是整个以色列的属灵最高层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五节，大祭司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，指的是他亵渎了神。还有谁的意见比大祭司更为重要呢？这就好像是天主教中的教宗了，他如果说出口说某某人亵渎了神，那就成了结案的陈词，再不容分辨了。让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三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同声说耶稣是那诱惑人的，是个骗子。你看到了吗？当你被人家这样的招呼，根本再也想不出能有更坏的称呼。耶稣被人说成是魔鬼的化身，我们该留心人们是怎样议论耶稣的，他们说了些什么。我们当留意说这些话的人的身份是谁。这也带出另外一个问题，那些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又怎么说呢？如果只是外人攻击耶稣，那也不为其过，起码还有一般门徒对当时的情景是不闻不问，他们盲目的跟随着耶稣乱闯。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么乐观，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节，耶稣所说的话连他的门徒也接受不了，他们拒绝耶稣的话，他们离弃耶稣。你可以想象吗？门徒们离他而去。人们会问，你们不是跟随耶稣的吗？怎么你们现在不再跟随他呢？你以为这些离开耶稣的门徒会说一些好话吗？他们又会怎么解释呢？他们肯定会说，我们被蒙骗了，我们被误导了，耶稣名不符实啊。他们必须找一些迎合自己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再跟随耶稣。他们总的批评耶稣，以致他们的离开显得有理由。事情还不止如此，耶稣亲自挑选的十二个使徒之一的犹大，不仅在言语上作难，比起他所做的事，言语根本是微不足道了。 他为了一点钱便把耶稣出卖给他的敌人，这显示出耶稣在他的心中的地位。耶稣对犹大来说才值30块钱银子，是当时买一个奴隶的价钱。你看耶稣的敌人都会拍着手说，我岂不是说过耶稣是个坏蛋，现在连他的门徒都出卖他。这是他亲手所选的，是12个使徒之一，是最亲密的，但是现在却选择要背弃耶稣，甚至要置他于死地。西面说的是对了，他说的都成了事实，耶稣成为了众人所拒绝的指标，从民众到最权威的大祭司，甚至他最亲密的弟子，就是跟从了他2年多，朝夕相对，察言观色，还自以为物尽情理，最后却出卖了耶稣。你现在还会相信这样的一个耶稣吗？你会相信一个群众所反对的耶稣吗？你会相信一个众叛亲离的人吗？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广大的民意吗？你还看不出耶稣是一个被众人所拒绝的指标吗？过去是如此，现在呢？是的，现在反对的声音可能是小了，只不过是因为挂名的基督徒多了的缘故。我最近在美国看了一本书，它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书名是《耶稣魔术师》，一个非常奇怪的书名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写的。他说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魔术，你的信心会被他摇动吗？可能你不理会法利赛人大祭司的意见，但这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啊，你岂不重视他吗？耶稣只不过是个魔术师，这是这位教授所说的。他指出耶稣所用的只不过是埃及的法术师们也曾经用过的伎俩而已。我又到了另一间书店，看见了另外一本书，书名是《耶稣是异端》，这是一本厚厚的书，可不是几页的小册子，你敢读这样的书吗？当心你的信心会因此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我以前在英国读神学，遇见不少的人都去读神学，他们所学的令你感到诧异，许多人因此而失去了信仰，原因何在呢？这是因为知己知彼，要读反对基督教的资料是精明的哲学家写的。奇怪的，这些书对我却没有任何的影响，但是很多人却因为读这样的书而把信仰给丢掉了。有些人勉强苟活，但是他们的灵火却熄灭了，他们的心里头再也没有火了，再也没有热衷。今天的教会所要面对的反对虽然减少了，但是还是存在的，许多人还是憎恶教会，反对福音。你今天所听到的，你自己可以想一想，我讲的道理实在是最难实行的。多年以来，不少教会的领导说，你所讲的令人难以接受福音，你应该讲一些比较容易接受的道理。你爱听也好，不听也罢，但是我所讲解的是按照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也受着高度的反对。在新约的年代，成为基督徒可能会令人死亡的。其实在头3个世纪，不少的基督徒都为了信仰而丧生，世人都反对相信基督，那个时候你要是杀了基督徒，根本没有人会同情那个基督徒， 人们都以为能够除掉基督徒是一件好事，所以教会初期有不少的人殉道。今天殉道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北美洲殉道还是有可能的。1999年9月15日有一名男子走进德萨奇州一间浸信会，然后在教会内开枪。今天去教会是有危险的，有机会被人枪杀的，虽然这个机会是微乎其微，但还是发生了。这个凶徒向着400多个人乱枪扫射，奇妙的是他总共开了100多枪，只打中了14个人，跟着他吞枪自尽。教会内死了7个人，另外7个人受了伤。死的7个人不单是基督徒，而且是完全委身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死而无憾。受伤的7个人其中一位是年轻的女子，她是以自己的身体挡着朋友而负伤的，她是为了保护她的一位伤残的朋友。奇怪的是她本来也有一点不正常的，她的脊椎骨是歪的，因此受的伤才不是致命，要不是她有歪骨，她也有可能丧命。这个凶徒也放置了炸弹，但是却没有爆发。这件事情最后成了新闻，全球都报道了。表面看来是场悲剧，但是因为这事件，那主任牧师有了机会，得以借着电视、电台、广播，向整个北美、向全球传出了信息。2亿人因此听到福音。悲剧最后变成了祝福，单单在日本，在一个聚会中，就有35个人因此而信了耶稣。几年之前，在美国西岸，有一个人走进了一间华人教会，在全体会众面前走到讲台之下，把牧师给枪杀了。这是什么样的反对？这是什么样的憎恨使人会做出这样的恶行呢？2-3个星期前我在美国驾车的时候听到广播，听着他们讨论关于美国一间校园的枪击案，当时有2个学生回到校园开枪打死打伤多名同学，其中他们用枪指着一个女学生问她说，你相信神吗？你相信耶稣吗？那只是一个17、18岁的女生。他们问她，你信耶稣吗？她回答说，是的，我信。跟着凶徒就开枪把她给击毙了。凶徒憎恨的是耶稣，那少女是无辜的。所以我说，今天还是有机会为主殉道的。让我总结一下，我这篇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？要是有人反对耶稣，不论是以教牧为首或者以群众为基础，都说着耶稣的坏话，你还怎能相信耶稣？我说，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指标，耶稣是被人攻击批评的指标，这指标够不够让你去相信他呢？在圣经里头，答案是很简单的，要相信耶稣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借着神的启示。当众人都拒绝他，唯一能够确实他是从神而来的方法，就是透过神给你的启示，这是你唯一能够知道真相的方法。所以这个总结是非常重要的，真正的信心是借着神的启示而来的。你读过马太福音16章17节吗？那里说了些什么呢？主耶稣问他的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听到众说纷纭，你们究竟认为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啊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 彼得怎能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呢？同一个人在犹大的眼中只值30块银子，彼得却说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跟着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所得到的启示，耶稣却不许门徒对别人说。耶稣的心意是要让天父再指示给其余的人。你以为单单彼得才有这个需要，要神来启示，让他知道耶稣是谁吗？当然不是，每个人都当寻求这个启示。这一点在新约是十分清楚的。使徒保罗也说他知道耶稣是谁。在大马色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神向保罗启示，让他认识耶稣。对每一个真信徒，这都是真实的经历。你认为西面看着这个婴孩耶稣，他怎么能够知道耶稣是谁呢？唯有借着神的启示，否则他是无从可知的。下一段的经文说到亚拿80多岁的老婆婆，神向她启示，让亚拿也知道这个婴孩是谁。除了借着神的启示，没有人能够预知耶稣是会遭人反对的。现在我祈求神也打开你的眼睛，否则你的信心会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。我经历过神学院的阶段，我见过许多人读完神学后连信仰也丢了。原因何在？那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建基在别人的意见之上。他们相信耶稣是因为他们听见别人称赞耶稣而已。如果你所有的信心也是如此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一旦你听见一些关于耶稣的流言，马上把你的信心给抵消了。为什么我没有被影响呢？只是因为我对神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意见之上。我有信心是因为神给我启示。如果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就也明白启示是什么。不论别人在说些什么，你总知道神开了你的眼睛，让你认识耶稣是谁。我实在害怕你的信心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，那么早晚你会丢掉你的信仰，你就会转过来反对耶稣。一旦逼迫来到，你就会背弃耶稣。最后的一点，如果信心是从启示而来，这说法是否跟预定论差不多呢？是由神来决定启示，人是不能左右的呢？不是的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不是神给我们启示，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有启示的。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求。在登山宝训中，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如果你需要神的启示，我们不能自开自取，除非神亲自启示。但我们是能够叩门的，直到神把门打开。当神把门打开，我们便可以一览无遗，我们就会看见神家里的丰富，就看见他给的启示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题目是耶稣 被人反对的指标。认识耶稣是基督，不是靠人的知识，也不是靠人的意见，而是靠神的启示。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好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就是基督，以致我们的信心是真正有根有基，建立在他的身上。
请洗接待